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平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芳华。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。活出盼望是信徒的一个生命之旅，使我们在面对外在的环境，靠着耶稣基督得着刚强得胜的能力，在忍耐和坚忍的操练中，生命逐步的被塑造的更为成熟。这年我们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。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文的字义时态解释新约圣经，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，使我们深入的了解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。张德仁牧师解经内容相当的丰富精彩，深入浅出，而且有许多实际的生活案例应用与反思。他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。如果你对于学习希腊文有兴趣的话，一定不能够错过张德仁牧师的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。今天张德仁牧师要带领我们查考彼得前书的第五章8到14节。在这段经文中，彼得提醒信徒，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信徒要有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，张德仁牧师会带领我们进入彼得后书的简介。以下我们一块来听。
彼得前书5章8节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彼得劝勉那一些在弟兄姐妹中间同桌长老的人，聚会是为了散会，散会好可怕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要为着弟兄姐妹谨守，自我控制，克己自治，警醒，要戒备，不要放松。我们的处境就好像一头很坏的狮子，不是虎视眈眈，狮视眈眈的看着我们，怎么办？怎么样去抵挡它？你们要抵挡它，用什么抵挡它呢？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。而且你们要知道，其实不是只有你们一个人面对这一种功课，不好写的功课，你们需要知道，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，这个信心也可以理解为信仰，坚固的信仰。彼得前书所教导你的内容，那也是一个坚固信仰的内容。怎么样正面去看待苦难？怎么样在苦难的过程当中思想耶稣基督的风范？怎么样长存活泼的盼望，以先战受苦后勇得荣，作为一个人人生很重要的核心信念。当然坚固这个字呢，我还有补充，哥罗西书你知道吗？其实坚固的词组里头，哥罗西书的那个坚固，它是穹苍的概念。在旧约当中讲到穹苍，它承载了装冰雹的仓库，承载了装雨水的仓库，承载了装雪的仓库。好，所以古代的人怎么样去思想宇宙，这一层一定是最坚固的一层，那个叫穹苍，那个叫坚固。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， 或是坚固的信仰来面对虎视眈眈的魔鬼，要知道，不要觉得不公平而感到气愤跟沮丧。神顾念我们，要知道，不是只有读者在遭受苦难，还有许多基督徒也在奋战。因此，有的见证呢，可以多分享一些基督徒在苦难中奋战到底的见证，来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。所以5章8到9节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要警醒，看清楚魔鬼的作为，要以坚固的信心、信仰，甚至信德来抵挡魔鬼的攻击。不要误以为只有自己遭受到这样的攻击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面对的战场跟功课。最后5章10到11节，还有12到14节，描述这位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。曾经在基督里呼召我们的神，他呼召我们做什么呢？得享这个希腊文是 into，他要带我们进入到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又看到战胜苦难，神要做什么呢？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做4件事情，在这里用4个未来式的动词。当然，和合本没有列出第四个动词，但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有。神，你看这边都有一个 sigma，表示未来式。神，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呢，神将会怎么样呢？将会成全我们，坚固我们，赐力量给我们，建立我们。所谓的成全我们，是他会补满我们。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，坚固我们，使我们不受动摇，赐力量给我们，使我们强壮，建立我们，立定我们生命的根基。5章11节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5章12节，彼得没有写他所要写全部的内容，写在信件上面，他略略写了这信，借着希拉转交给信徒，劝勉弟兄姐妹，而且证明这是神的真恩。这是什么呢？你可以说是整封彼得前书。你们务要在这封信上，不止听进去，看见彼得所写的彼得前书，领受了，内化成自我的生命，才能够站立得住。5章13节14节，在巴比伦是一个代号，很可能指的是罗马或是整个堕落的世界。同盟拣选的其他的弟兄姐妹问你们安，我儿子马可，彼得在罗马写信，当时呢，这个马可，我儿子马可是一个属灵传承的意思。我在第一课也跟诸位说过。也许这个时候是不是保罗，很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马可其实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后来保罗殉道之后，马可就跟着彼得，所以初代教会的教父 Papias 也提到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的写作是因为彼得，马可是 interpreter。彼得告诉马可有关耶稣的生平，马可写下马可福音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，愿平安归于你们，凡在基督里的人。好，以上就是彼得前书。
在忙碌的服事中，你是否也需要被装备、被更新？晨曦讲座，一个专为牧者、传道人与全职侍奉者预备的栽培节目，从圣经真理、牧养智慧到属灵生命的建造，陪伴你在侍奉道路上走得更深、更稳。晨曦讲座，与主的工人一同成长，欢喜向主交账。
彼得后书的概论， 那么，在彼得前书的讲解当中呢，我们跟诸位会在经文里头也会讲到原文，也会讲到这个所谓的希腊文的图西呀、啊，信望爱的圣经的网站呢，它上头就会有这个叫做啊树状图，也就是我平常在做的这个希腊文的图西。我们在做新约解经的步骤里头，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信望爱的网站，它把它称之叫做啊树状图啊。那么他做的几卷书，有把树状图做出来的，有罗马书，啊，用中文在希腊文的下面做一些简单的分析跟附注，啊，罗马书有做树状图。提多书有做树状图，彼得后书有做树状图。那么这个树状图呢，在信望爱的网站上面提到是晨为进，啊，为是四维八德的为，进是进步的进，晨为进。这位老师啊，他所做的树状图，也就是希腊文的图西。旁边做了中文的分析跟解释啊，那么他呢是现在马来西亚南方圣经学院的院长，那么他很慷慨地把他所做的树状图放在信望爱的网站上面，让大家来看啊。但是呢，这一个树状图，我也把第一张他画的树状图看了一下。也许也不是讲得太详细，我所放的位置呢也有讨论的空间，啊，但是我们在彼得前书有这么多次以后呢，也许你在看信望爱的这个彼得后书希腊文句型结构的这个树状图，就会比较了解他在写什么哈。彼得前后书最主要的主题，信望爱都跟盼望有关系。那么彼得前书呢，主要这群受众，他们所面对到的处境是信徒所面对那个外部的危机，他们信主了，啊，受到非信徒的恶待，啊，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，该如何来应对？那彼得告诉这群受众。面对外部的危机，受苦啊，我们需要有先战受苦，后勇得荣，持守那份盼望。那彼得后书呢，跟盼望有关，但不同的是，彼得后书主要是在讲信徒教会，不是外部的危机，而是内部的危机。今天每一个信仰群体都是如此，面对外在有挑战，教会的内部，哦，包括有错误的资讯，甚至有异端邪说，渗入到教会里头来，信仰群体会不会去做分辨？那么，在彼得后书里头告诉我们，有一些异端，包括错误的讯息，在教会当中蔓延，有可能包括伊比鸠鲁主义这种享乐主义、纵欲主义，觉得信仰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，我们得着自由了。而后犯罪，我们就认罪就好了。于是，在道德、生活、行为上面，好像就随波逐流了，而不是向高处行，而是不断的向下再沉沦。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哲学、错误的概念、错误的教导所导致偏差的行为，包括这些假教师他们在教会当中所传的讯息。我们透过彼得后书的整理，很可能他们否定神所谓那些超自然的作为，你可以说他们是某一种的理性主义， 啊，他们对于所谓的登山变相，对于所谓的预言启示，好像都持着否定的态度，以他们自我的角度来解读，啊，那这也是一种错误。在世界上有所谓的新派，他们否定神机骑士，啊，认为五饼二鱼并不是神机，而是呢有一个小朋友把五饼二鱼拿出来，然后就感动了大家，也都把他们所带的拿出来，透过理性来否定，来解释圣经当中所说的神迹，这很可能是在彼得后书当中所要解决的。甚至面对耶稣的再来，这么久都没有来，那么不会来了啊！所以持守盼望是非常重要，包括我们盼望将来在神那里啊，有神的意住在其中。啊，那是也是我们盼望，我们生命可以不断的改变，渐次成圣。啊，这个是彼得后书跟彼得前书的不同之处，最大的差别。前书讲的是外部的危机，后书讲的是内部的危机。啊，真知识跟假知识。那彼得后书的作者呢，是彼得。彼得前书我们知道，在彼得前书里头，我们跟诸位说过。彼得前书的希腊文的文词相当的优美，很有可能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所说：“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”，啊，可能是托希拉所写的。那彼得后书呢，也有学者提到，很可能是托耶稣的弟弟犹大所写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待会儿会跟诸位说。因为彼得前书跟犹大书的重叠性很高啊。另外一种说法是有一群叫做彼得的团体，彼得是他们的老师啊，是由彼得的门生跟团体收集这些资料所编辑而成的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。那我们在这门课里头不太去赘述当中的差异性，基本上我们认定了。这卷书就是彼得所写的哈，因为呢，作者自称他是彼得，而且也不断用暗示的手法说明他是彼得，在一章一节说到他是彼得，一章14节提到呢，那是主耶稣基督所指示他的，啊，他是第一手领受启示的人。一章16到18节，他就是登山变相里面有耶稣、有彼得、有雅各、有约翰，他是其中一位。啊，那3章15节也看到呢，这个作者跟保罗是熟识的。啊，他称保罗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。那彼得后书呢，在文辞上。如果跟彼得前书相比，就比较没有那么文雅跟细腻。彼得后书里头比较多情绪的表达，啊，但是他也很厉害，啊，彼得后书里头有高达57个字呢，是新约不曾出现过的用字，其中又有32个字呢，是连74译本，旧约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，74译本也没有出现过。哦，这种用字非常的特别，所以有个学者叫做格林呢。那么在他注释书第17页里头说到呢，渔夫不可能写出希腊史诗荷马作品中的用字，所以他们就否认了作品的这个彼得后书的作者是彼得。但是我们经过前书的说明，其实前书可以透过希腊。借着希拉写下来，借着希拉润饰，那么这也算是彼得写的。同样，彼得后书借着犹大，耶稣的弟弟犹大是可能的哈。那么除了我们接受作者是彼得之外，又带出3种假设，因为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很相似，你会看到在注释书里头，通常彼得后书会跟犹大书放在同一本注释书里面。 因为呢，犹大书除了前面三节、后面七节之外，其余的内容跟用字大都也在彼得后书当中出现过。既然两卷书的内容重叠性这么高，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是彼得后书引用了犹大书，还是犹大书引用了彼得后书，还是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都引用共同的一个来源，而这个来源呢，现在找不到，都有可能。但是不管了，起码因为它跟犹大书，除了犹大书前面三节、后面七节之外，那些内容用字大都出现在彼得后书，也很有可能彼得后书是透过犹大代笔的。彼得后书跟犹大书有一些很相似的经文。像犹大书的第四节跟彼得后书的二章三节，犹大书的第四节跟彼得后书的二章一节，犹大书的第六节跟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，犹大书的七节跟彼得后书的二章六节，犹大书的八节跟彼得后书的二章十节。犹大书的九节跟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一节，犹大书的第十二节和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三节跟二章十七节，犹大书的18节跟彼得后书的三章三节，这一些是例子跟诸位做举例的说明。提完了作者可能的受书对象，彼得后书三章一节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。那第一封信就是彼得前书，那第二封信在彼得后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，并没有提到受书者，三章一节也没有提到受书者。但因为如果……”前书是第一封信，后书是第二封信，那么就仍旧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一节的那些受众，也就是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庇推尼那些寄居的受众散居的这一块，我们可以从彼前一章一节可以知道，那么可能写作的时间呢？可能是在彼得后书嘛，因为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第13节，彼得说呢，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。14节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，所以彼得大概快要离开了。应该是彼得在公元65年的时候离开，有可能是64年，公元64年、65年的晚期所写的。当然，如果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彼得的学生所编辑的，那时间又可以往后推啊。大概我们的定位就是彼得，后书是在公元64到65，彼得侍奉的晚期所写的。那写作的动机呢？一章13节到14节，说到呢，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，激发是唤醒的意思，不要在那里沉睡了，我要把你们叫醒，不要再迷迷糊糊了，受到假教师的牵引。那这些假教师呢？我们看到是彼得后书非常重要，彼得要提醒这些受众的。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的写作动机，就是彼得在他离开世界、临死之前的末了的话，未尽之言。他警告读者，将会有假教师的出现，甚至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现象。他也劝信徒要持守圣洁敬虔，因为有可能他们受到伊比鸠鲁主义的影响，持守盼望， 告诉信徒，神终将得胜，而且基督会再来，会再来审判。我们也需要面对主再来的审判。好，这个是写作动机。
谢谢张大仁牧师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块来听由张大仁牧师作词、骆云秀牧师所演唱的诗歌。2026年良友电台年度主题《活出盼望》。
日复一日的生活，反复无常的变化，酸甜苦辣的滋味，悲欢离合的眼泪，梦想有时模糊，信心也会摇晃，但你的爱不曾离开。你的话好像眼里的亮光，让我在安静之后看到方向。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，就算黑夜漫长，我仍要活出盼望。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，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尽头的那方。生活反复无常的变化，酸甜苦辣的滋味，悲欢离合的眼泪，梦想有时模糊，信心也会摇晃，但你的爱不曾离开。你的话好像夜里的亮光，让我在安静之后看到方向。我要
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芳华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，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尽头的那方。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，就算黑夜漫长，我仍要活出盼望。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。